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17号星期天，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从28天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徐延来绝食5年的坚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发生在1999年的425是怎么回事吗？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告诉您。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宁夏法轮功学员宋来平含冤离世；四川合江法院误判李世芳等4名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宁夏吴忠市盐池县69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来平先生2018年4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判刑1年半，并勒索罚金3000元，在看守所与监狱被迫害至身体出现严重的异常状况，最终不治， 于2021年7月31号含冤离世。宋来平在宁夏银川入监大队和宁夏石嘴山监狱被非法羁押期间，一直不被允许与亲友会见，直至出狱。宋来平被非法抓捕前，气色红润，高大健壮，行动思维及语言表达敏捷。出狱后外形黑瘦，思维及语言表达迟钝，步履蹒跚，时常精神暴躁，痛苦不能自控，发作时会砸东西、砸门、砸墙，大小便失禁，情况好的时候十来天发作一次，频繁时三两天甚至天天发作。据宋来平有限的生前自述，他被迫害的经历整理记录如下。在宁夏吴中看守所期间，宋来平曾被在饭菜里下药，宋来平发觉饭菜有异后就将饭菜倒掉，被看守所监区长辱骂，并下令不给宋来平吃饭。直至一个多月后，律师会见宋来平后，家属投诉至驻监检察院，宋来平才被正常对待。等到宋来平将被送离看守所时，宋来平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不正常了，除了双盘，宋来平已经忘记了五套功法，不会练功了。宋来平刚刚进入宁夏银川入监大队时，就被一名大个子方脸的警察暴打在地。据宁夏银川入监大队内部工作人员反映，宋来平在宁夏银川入监大队遭受暴力捆绑、撬嘴灌药。宋来平曾在监狱第16监区一直被单独关押，坐小凳子，长期、长时间、高分贝被播放各种所谓洗脑教育宣传，后期转入其他监区后被犯人包夹，各种转化迫害。在宁夏石嘴山监狱关押期间，宋来平曾有两到三次被送到宁夏银川武警医院等医院救治。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8号，四川泸州市合江县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李世芳、刘开胜、简红梅、戴群英下达非法判决。戴群英被非法判刑3年0.8个月，勒索罚金7000元。刘开胜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6000元。简红梅被误判3年4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李世芳被误判2年10个月，勒索罚金3000元。四名法轮功学员不服误判，即刻上诉。2020年8月16号，泸州市江阳区戴群英、刘开胜、简红梅、李世芳四名法轮功学员到合江县自怀镇赶场，被当地派出所绑架，随即被合江公安国保非法刑事拘留，过后关押于泸州市纳溪区看守所。期间，他们的家被非法查抄，家中属于个人信仰的私人物品被抢走。2021年4月2号，法院对四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法院对明知没有违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枉法审判，如临大敌。法庭内，旁听席被安排来的20多人坐满，最渴望、最应该旁听的家人被阻挡庭外，手持盾牌的特警全副武装地把持大门，法院门外大街对面便衣云集。李世芳女士现年67岁，原泸州市毛巾床单厂厂长，大学文化。任职时该厂处于倒闭状态。李世芳呕心沥血15年，将企业扭亏为盈，企业资产新增10多倍。为此，李世芳也付出了宝贵的健康，患上了脑供血不足、颈椎骨质增生、胆囊炎、胃炎、贫血等10几种病。用他的话说，自己的身体就像一架破机器，没有一处是好的，全国大医院跑了不少，知名专家学者找了不少，什么先进的医疗技术、民间偏方都用过了，并没有好转，只能在痛苦的绝望中活一天算一天。1997年5月，病入膏肓的李世芳修炼了法轮大法，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他亲身体验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刘开胜先生现年48岁，四川省地矿局113地质队高级工程师、技术顾问，水工环地质勘察院总工程师。 刘开胜于1995年读大学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说，作为法轮功修炼者，我在学校读书时处处为别人着想，大学毕业后在工作中，我也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中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被单位聘为水工环地质勘察院总工程师。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我没吃过一粒药，没生过一次病，精神饱满地为单位工作，没有和领导同事吵过一次架。在家里，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对别人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家庭、社会、单位都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好人。简红梅是小学音乐教师，她说，我原来满身是病，甲亢、重度贫血、妇科病，血色素只有5点几克，体重70几斤。95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函授时，查出声带疲软，唱歌高不成低不就，多唱一会儿就不行了，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工作。1996年修炼了法轮大法，我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体重增加，脸色白里透红，声带恢复正常，我能正常上课了。修炼法轮功后，我的心境变化很大，我更关心学生，对他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们都喜欢上我的课，他们都感受到了我带给他们的善良。戴群英今年68岁，泸州市纸箱厂退休工人。这4名法轮功学员都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因为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遭到法院非法判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莱比锡法轮功集会游行，民众声援；日本九喜市法轮功免费交工班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9号，德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东部城市莱比锡举行了集会游行，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长达22年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认同真善忍，不少人想学练法轮功。10月9号是莱比锡和平抗争纪念日，也称光之节。32年前，莱比锡7万人和平示威，最终导致柏林墙被推翻，德国实现了统一。当天中午，学员们首先聚集在奥古斯图斯广场举办集会，随后法轮功学员开始在内城最繁华的街道游行。游行队伍由腰鼓队打头阵，金色的转法轮花车，手捧各种语言转法轮书籍以及展示法轮功功法的学员紧随其后。接下来游行方阵主题是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学员，以及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恶。法轮功学员在莱比锡内城两个重要广场都设立了信息台，明白了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反迫害。德国国际人权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科尔珀代表该协会发来信函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科尔珀在信中谈到，中共对民众，特别是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持续进行极其残酷的迫害。在中国，诸如生命权、新闻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等人权被践踏。作为人权组织，我们一再被问及，为什么中共要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严重人权犯罪的真正原因是，
法轮功真善忍的原则与中共政权的邪恶对照鲜明。本施耐德先生和妻子安妮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本施耐德手指着法轮功学员游行的队伍说，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事物，光明和黑暗，黑暗属于撒旦，在我们面前有光明。就在这一刻，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给我们带来了光明。谈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本施耐德说，毋庸置疑，这就是黑暗对光明的恐惧。当光明投入阴影时，黑暗一下子就消失了。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9号，日本埼玉县法轮功学员在九喜市举办了法轮功免费教功班，有21名当地民众参加。九喜市位于日本埼玉县的东北部，是通往日光东照宫和其他旅游景点的中转站。埼玉县法轮功学员于今年7月在九喜市注册并设立了一个免费的法轮功学练教室，希望帮助人们改善身心健康。10月9号教功班上课当天，学员们首先用投影仪介绍了法轮功修炼的原则真善忍，以及法轮功教导人们如何做好人，提高道德修养，现在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后大家观看了法轮大法大圆满法的视频，并在练功音乐伴奏下学习功法动作。接下来学员们和大家一起阅读日语版的转法轮。在教功班结束前，每位参加者都交流了自己当天的感受。第一次参加教功班的人中，有人表示膝盖的疼痛已经消失，他们感到非常放松。有人表示身体感到更温暖，更有活力。很多人说可以感受到能量在手掌中流动。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示希望再次参加。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05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从28天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
请听时事评论，从28天内锦州市两名官员相继自杀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3日。2021年入夏以来，在辽宁锦州地区28天内有两位官员相继自杀，一个是锦州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迎建在5月14号卧轨自杀，另一人是前锦州义县县长赵楠在6月11号从自家公寓跳楼自杀。28天内两位锦州官员自杀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明慧网的记载。赵楠67岁左右，家住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万通公寓。赵楠在锦州市委任职前曾在锦州义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赵楠不遗余力地迫害义县的法轮功学员，他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布置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叫嚣要把法轮功学员都送监狱去。一次义县五里屯村出现了书写的法轮大法好标语，赵楠听说后亲自到现场去督查此事，他认为只有练法轮功的或他们的家人才会写这些标语。最后他们怀疑到村里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身上，把人抓到县公安局非法提审毒打。就这样，在赵楠的邪恶指令和示范作用下，义县的各级官员警察纷纷参与迫害，以至于赵楠任职义县那几年也是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其中年仅30岁的法轮功学员肖鹏先生被迫害致死，另外至少有254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拘留，有些法轮功学员还被多次非法拘留，甚至遭到非法劳教。义县是辽宁省的贫困县，却有148人被勒索现金，总计金额达近60万元。
后来赵楠在义县卸任后，又在锦州市畜牧局锦州市委任职，不久便因贪腐被义县民众举报，被开除公职，判刑六年。当年他把法轮功学员抓进监狱迫害，不久他自己把自己也送进了大牢，这就是他自己招致的恶报。不仅如此，赵楠后来身患糖尿病和脑血栓，最后从自家所住寓所的顶楼跳楼自杀。再看另一个案例，康迎建是前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多年里，康迎建绝大部分时间在法院任正副职。作为法律界人士，康迎建心知肚明，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及行为完全在中国现行法律的框架之内，完全是合法的。然而，康迎建罔顾事实和法律，积极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与锦州市政法委及公安局检察院沆瀣一气，诬判多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其中，康迎建在黑山任职期间，黑山县法轮功学员王瑞凤女士被诬判五年，还有15名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艳秋被迫害致死，至今仍有5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和看守所里饱受煎熬。作为法院的法定代表人、一把手，康迎建对这些冤假错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俗话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康迎建在被辽宁巡视组约谈后，在今年5月14号到锦州市铁路南站站台附近的铁道线上卧轨自杀，时年56岁。无论是跳楼自杀的前义县县委书记赵楠，还是卧轨自杀的前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院长康迎建，他们都曾不分善恶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后自己成为了中共内部整肃的牺牲品，被中共卸磨杀驴，落得个自杀的可悲下场。这也应了一句古人说的话，大僧骂道必遭恶报。但愿现在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公检法司人员以此为鉴，早日警醒，抓紧弥补在参与迫害过程中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庭带来的损失，不再做中共的替罪羊，选择正义与良知，为自己和家人铺垫未来。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换个角度再来谈谈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的原因。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
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3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3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瞿延来绝食5年的坚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徐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徐延来已经长成了1.8米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徐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徐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徐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徐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徐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徐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徐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徐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徐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徐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4个月，8月底，徐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 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曲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曲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曲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曲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曲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10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曲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曲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曲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曲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曲延来讲。曲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曲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曲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曲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曲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曲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曲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曲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曲延来去了上海工作。9月30号下班后，曲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曲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曲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曲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 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屈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屈延来没有屈服，第三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两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两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屈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屈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治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屈延来。因为屈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屈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两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4楼往1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屈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屈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屈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浴衣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御医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屈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屈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这种被5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屈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的开庭，不许辩护，荒唐的对屈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屈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屈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屈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儿地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 把瞿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三天。有的假意说让瞿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瞿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瞿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瞿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瞿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瞿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瞿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瞿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两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瞿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瞿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瞿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瞿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瞿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叶来背到了2号间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 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4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警察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是否兑现了神圣的誓言？多少艰辛是否抵住了你的心？多少的磨难是否拦着你前进？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